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要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今天我们读很多圣经，上一次我们只读了一节圣经，今天我们要读不少圣经，要读八节，七节还是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共八节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段圣经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都是和圣诞节发生联想的，一读这些圣经就想到圣诞节来了，现在一看只有十月，还没有到圣诞节。那我们先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也许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脑筋里面只知道那个故事的情节，不大注意这里所讲一些重点跟重心在哪里，不大注意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所以趁着不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讲这样的信息，不会有人觉得大逆不道啊。我们的注意力在这里不在耶稣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呢？在约瑟的身上。因为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怎么知道？因为我们从十六节那里说到，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读圣经的人有两种思想，这里特别提到玛利亚是什么道理呢？有人说，哦，这里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另外一个家谱却不是玛利亚，却不是约瑟的家谱。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争论，所以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就同意这里所讲的是约瑟的家谱。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后面提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等一下我们到那一点再要提。刚才我们读到圣经，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是约瑟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我们已经花了几次讲马太福音第一章，它的重点讲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这里讲到大卫的儿子约瑟，也把这个名字放在约瑟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是指的约瑟的家谱，不是指的玛利亚的家谱。若是指的玛利亚的家谱，他就不会这样说，在这里说到约瑟大卫的子孙。当然见仁见智，因为如果你知道别人怎么说，为什么路加福音记载是有人认为是约瑟的家谱，而玛利亚是这个，而这个马太福音记载是玛利亚家谱，这里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所以我就想把我的结论，我读经的结果告诉各位。所以如果诸位读经读到有一些解经的书说的这里是玛利亚家谱，我想你也不必惊奇，也不必害怕啊，因为这里的解释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里指的约瑟的家谱。所以在这里是八节的开始，和第一节是遥遥相对的。第一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他说耶稣基督的来历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这样子的，他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后裔，他是从大卫生的后裔。从亚伯拉罕生的后裔表明他在神的恩典应许中间，从大卫的后裔表明他是作王的生命。而且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只有那个地方一处提到大卫王，所以大卫是君王。所以这里是八节的开始，可以说一个重新开始，并非家谱的开始。也许马太会知道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兴趣研究家谱，所以这里为了要把注意力再重新引回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里降生的事跟前面家谱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马太有这样的思想，要叫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这样子的，记在下面。那么头一个我们要知道了，这里所说的，上次我们提过，我们不妨再提，既然他是约瑟的家谱，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法律和继承的关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接受并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所以这里开始讲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这里刚才我说的时候，虽然记载耶稣基督降生，但这一段事实一个中心的人物，一个特别的人物，也许他的笔墨不多，在这里提到约瑟。我们也可以从其他几处讲到约瑟的为人如何，圣经里讲到约瑟并不多，只有几处的圣经，但这里记载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叫我们看见约瑟是怎么样一个人，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是如何。头一个这里说到，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用今天的话说，订了婚还没有结婚，很简单的事情。那这里呢，讲到迎娶这个字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个迎娶的事就是后面讲的同房一样的意思。换句话说，他已经许配了约瑟，有一个名分的关系，但是还没有真正一个实质上的夫妻的事实。所以在这里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包含一个特别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并不是那样熟悉。这段事情的记载还在路加福音记载他们回到伯利恒在那里报名上册之前，所以这里他们的关系虽然有一个确定的名分，却没有真实的一个认识。这里结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夫妻中间要彼此的认识要花相当长的年日，头一两年刚刚蜜月的时候实在并不太认识，所以有些这些婚姻的顾问常常要问一个问题，你们吵过架没有啊？还没有吵过架的都算新婚夫妇，但是呢，所有还没有吵过架的都不算懂得这个婚姻，一直到要吵过架了，然后问说你们吵过架了怎么解决问题的，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啊！真正吵过架以后怎么样能够再重新讲话，就是真正的开始认识，我算是认识了你了哈，不能这样讲啊！如果吵架吵完这样讲这句话不行了哈。不过呢，真的是这样，吵过架再重新和好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认识的开始。所以我想约瑟在这里和玛利亚没有这个权利，他们并不认识，不算真正的认识。我在这里要压制一个很重的这个清教徒的思路法啊！我跟你大家解释为什么叫清教徒的思路法，因为新教徒讲道的时候很喜欢把圣经的经文用在实行上面，我这里要压制一个很强的一个欲望，要从这里讲到我们主的关系。我就讲一句好了啊，常常我们主的关系也不过这个名义上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关系，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主。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真正的认识主呢？如果用夫妻的关系来说，会有和主交通的关系低潮的时候，从低潮的时候再回头来求主的恩典赦免，这才是开始认识主。刚刚信主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意气飞扬，都是觉得属灵光景好得不得了，哎呀，主真是好，他真是爱我，我与他同在，他与我同在，我的心事都可以告诉他。等到有一天我们得罪了主，和主的关系有了问题了，这才是真正看见主的赦免有多大，主的爱有多大的时候啊！我插出去不提了哈，这是清教徒的想法，清教徒的思路常常一讲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要跟你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有关系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思想会主导我们的决定，当我们的思想通过的时候，我们会转过来，神的光会照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向着主有认罪的经历， 我们向着主会回头，会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清教徒讲到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一篇信息下来至少一个钟头，有时候两个钟头。那我为了顾念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20世纪，所以我们时间快一点啊。这里讲了一个情景，约瑟和玛利亚的关系。约瑟和玛利亚当中还是非常的陌生，不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看，这一个局面是非常尴尬的局面。这里怎么说，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里中文翻作就从圣灵怀了孕。那么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一直影响到现在，她还是怀孕。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犹太人从许配到迎娶当中的时间不一定，长可以长到一年，短大概也有几个礼拜。怎么办？事情很尴尬。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这件事情路加福音记载的很清楚，但是马太没有记，马太并非不晓得。刚才我说过，因为这段圣经的重点是看约瑟的反应。如果诸位要知道玛利亚怎么样从圣灵怀孕，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记很清楚。但是这里因为重点在约瑟的身上，讲到约瑟的家庭，所以我们要注意约瑟的反应怎么样。大家替约瑟想一想，也替玛利亚想一想，玛利亚要怎么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约瑟，玛利亚怎么样能够预料约瑟的反应。约瑟也许会说，我订婚等了这么久，到现在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真是不公平啊。他会不会这样说？很可能。约瑟也可以说，哎呀，没有想到我所娶的妻子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妻子。他可以这样说。约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反应，他也可以去追究看这件事情怎么样发生的，也可以照着律法，若是许配就已经和别的男人有了关系，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约瑟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实在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算是对的做法。但这里我们很稀奇一件事情，圣经里记载约瑟的生命，记载约瑟的表现，叫我们稀奇，叫我们吃惊。我想很多做丈夫的不肯就这样简单把事情解决。弟兄姊妹要注意，在天使还没有向约瑟显现之前，约瑟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和做法的考虑。所以这里马太记载给我们看见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第19节一开始就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里提到的义人不多。从旧约开始到新约，从创世纪开始提到的义人就不多。比较出名的，大家知道亚伯拉罕，圣经称他作为义人。以诺与神同行，神称他作义人。挪亚与神同行，圣经里称他作义人。义人不多。诗篇里面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人也没有。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都变作没有用，都变为无用，在神的面前都是不义的人。但是这里很稀奇，提到约瑟是个义人。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的义人。现在我就替马太想一想，马太何以把约瑟这样推崇放在这里变成个义人？ 义人的标准是什么？或者更清楚的问，是新约的标准呢，还是旧约的标准？旧约的标准给我们看见是什么？遵行一切的诫命、律法、礼仪，像使徒保罗后来说的，他说按照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亚比亚班里面有两个祭司，有一个祭司叫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他说这两个人按照律法无可指责，他们是义人。但是弟兄姊妹们，约瑟是照着什么标准是义人？是新约的标准呢，还是旧约的标准？弟兄姊妹们，新约的标准是什么？新约的标准，义人的条件是有信心的人。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义从信心而来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信才得称义。罗马书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榜样，是因为他信神所说的话，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所以新约里面的义跟旧约的义不同，旧约他的信心是经过折扣的，是看见神的律法，照着律法遵行，因为他遵行了，他里面有把握，照着律法神不能定我的罪，所以我是称义了。新约里面是直接和神发生关系，神说的话算数。当今天新约成就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凡是靠着耶稣基督宝血进到神面前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一个也不推辞，一个也不推却，一个也不拒绝。所以今天你我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无可指责，而是因为我们向着耶稣基督有信心。因着我们的信心，圣经说我们就算为义。算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光对亚伯拉罕说的，也是对着所有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讲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提出的问题，约瑟称作义人是新约的义人呢，还是旧约的义人呢？啊，新约，有人说新约，站在那是旧约的人情绪中，有也有站在旧约的。你看我们一共100人读圣经，都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哈。那么马太说他新约还旧约呢？马太是新约里面的福音，可是这个时候新约还没有写呀。约瑟懂不懂新约呢？不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有意的含混，叫我们看见这里的奇妙。从时代来说，约瑟还是旧约的时代，但是从他的实质来说，约瑟有一个信心的表现。你看他以后对于天使所说的话一点不疑惑，起来醒了又遵着主使者的话娶了玛利亚来，这一件事情是真正出于信心的表现。而且我相信约瑟的行为超过旧约律法的行为，律法的行为只要暗暗的把它修了就可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正思量之事的时候，他本来是照着律法的行为，他没有把他用石头打死，那是有恩典。律法里面还有一个行为，就是说你可以给他修书，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他修了。所以约瑟这里所做的，他起先是出于律法的判断，他是一个对人有恩典的人，他不愿意扯破脸，他给他保留颜面，他里面有一种恩典，一种怜悯的心肠，一种宽恕的态度，所以他愿意把他暗暗的羞了，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就是约瑟从旧约里面看见的义的标准，想要暗暗的把它修了。正思念之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对约瑟非常的重要。起 前因后果，如果他把玛利亚休了，他还是没有家室，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还得重新开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圣经里说神看着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给他预备一个配偶。亚当，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根骨头来造了夏娃。所以如果约瑟把玛利亚休了，约瑟也有很多的考虑的问题。今天我觉得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的风气，在这里的社会，离婚这么容易，从来不想一想后果如何。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当约瑟这样思想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中国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以后我们看见约瑟是在梦中天使向他显现，因为后面在第24节告诉我们说约瑟醒了。既然说约瑟醒了，就是表示他睡着了，在梦中神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做梦梦见过天使啊？有没有？没有人敢回答，因为你知道下一个问题，如果你做梦梦见天使，我就要问你天使什么样子啊？所以你们都很聪明，不肯回答。今天不回答是对了，也没有冒失人说我梦见天使，天使什么样子的。约瑟梦中天使向他显现，所以这不是做梦。我有一个表弟是研究做梦的，他是一个心理医师，他真的是医师 MD 心理科的，所以他天天在那里看人家怎么睡觉，人家睡觉他做工，他在那里研究人家怎么睡觉，怎么做梦吧。这不是做梦，天使向他显现。我很稀奇，约瑟怎么知道那是神的使者，我怎么样也想不通。弟兄姊妹，而且你知道天使不是天天向人显现的，我不大听见天使向人天天显现。有人倒问我，周弟兄，你有没有人听见做过这样见证说耶稣遇见他？我说我没有听过。我倒听见一个老姊妹说，很小的时候他在街头忽然主向他显现，很细细的经历，但讲不出怎么样情形。他说我知道主在那里遇见了我，3岁这个孩子现在已经70-80岁了。他说我从3岁就得救，怎么得救我讲不清楚，就是有一天走在街口的时候忽然主向我显现。有没有样子讲不出来，但是这里天使向约瑟显现。至少四百年以前，在旧约里面最后一次记载神的使者显现在哪里啊？撒加利亚书。在那里400多年，可能500年，主的使者向着撒加利亚显现。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约瑟，你应当稀奇神恩典。已经有400年，神没有动静。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要想想，要明白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的意义。有400年，神没有再借着先知说话，也没有借着使者向以色列的百姓，向旧约的百姓传递他的信息。没有，完全是安静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人称作两约中间的沉默时期，神没有说话。忽然约瑟在睡梦中间天使向他显现。
我想约瑟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骄傲的人他要说，哎呀，我跟旧约的这些先知一样伟大，神向我显现了呀。如果他再想想，哦，亚伯拉罕，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哦，约书亚，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摩西，摩西面对面看见神，马诺亚，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旧约里面一串的人神向他显现，都是影响时代的人物。但是我们读圣经没有读到约瑟有这样一种高傲的灵。今天好多神的儿女，我们好多侍奉主的人，一有一点点，一点点不要多，一点点经历，一点点真的经历，一点点半真半假的经历，就得意得不得了，对不对？哦，他做见证了，他起来现在充满了智慧，因为神的灵向他，神的灵对他说话。但是约瑟没有这样，我们应当非常谦卑在主的面前。你看约瑟的表现真不错。今天我们读约瑟，知道他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遵行神的旨意，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从玛利亚降生。今天我们说约瑟了不起是可以的，但是约瑟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一点没有。弟兄姊妹，我们随时都可以从圣经学功课。神的使者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去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刚才我提到，注意一件事情，这里天使向约瑟的称呼叫做大卫的子孙约瑟。弟兄姊妹们，大卫的子孙这个名字，我们读整本马太福音才有这个观念，我们读了整本圣经才有这个观念，这是专门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但是神的使者把这个名字给了约瑟，大卫的子孙，当然他是大卫的子孙。这就读圣经你要仔细，大卫的子孙本来是专有的名称，为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的。照着肉身说，约瑟是在大卫子孙的家谱里面。所以这里当天使对他说大卫子孙约瑟的时候，我不晓得他的了解有多少，照肉身看他的确是大卫的子孙，天使不过给他称呼而已。但在这里特别提到大卫，我想如果约瑟是一个留心神旨意的人，他总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个大卫子孙是特别的人物。我想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个大卫的子孙，但是神的使者把大卫的子孙名字给他提醒的时候，我不晓得他懂得有多少，但是我们读了就知道为什么天使这样称呼他。我想天使在对约瑟报信的时候一直想，哎呀，大卫的子孙要来，大卫的子孙要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心心念念想大卫的子孙，他见到约瑟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加上约瑟。我这样说是我的想象力哈，不过我相信所有的焦点都在大卫的子孙身上。他说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非常难解释，非常难讲，你叫我一个属肉身的人怎么来解释圣灵怀孕的事情？ 今天我们的思想是不能明白的。你说不，我已经接受了，你的信心可以接受，但是你的思想不能接受。因为你的信心先接受了，你的思想转过来。我讲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省察自己，凡是能够接受圣经所说，玛利亚从圣灵怀孕，那不是我们理智的明白，那是我们信心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说我相信这些话，感谢主，主把信心给了你。如果你说我信不来，没有关系，因为你是一个正常人。弟兄姊妹们，我不用任何，不敢用任何不敬虔的话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神的儿子是太神圣的事情。我只愿意说，我和一位弟兄是做医生的，有一次讨论到耶稣基督宝血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提一个假设的问题，说因为耶稣的血能够赎罪，所以他在那里研究，有人问说，所以耶稣的血跟常人血一样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常人的血里面有很多细菌，耶稣的血里面有没有细菌？你知道这个问题还算近前，但是我们不敢做结论。你知道这个难处吧？因为牵涉到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子神、圣灵，我们不敢用不敬虔的话来说。天使对约瑟讲，他从圣灵怀孕。弟兄姊妹，把我们难住了，天使把我们难住，因为我们不懂。可是感谢神，约瑟没有问题。感谢神，约瑟接受。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很详细的告诉玛利亚她自己身上要发生的经历。玛利亚同意说，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全在我的身上。她同意圣灵就做工，让她怀孕。若是玛利亚不同意，圣灵不做。在这里不是要求约瑟同意，因为约瑟没有资格说同意不同意，他只要求约瑟了解。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读圣经，神没有要求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没有权利同意不同意，神只告诉我们事实，要我们接受。约瑟就是这样态度。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这是预言，这是很小的预言，但是天使告诉他生儿子不是女儿。这个预言有人说至少50%成全，不是这样，100%成全。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什么意思啊？大家告诉我，耶稣什么意思啊？我听见两个答案，有一个答案是看见我的纲要答的，另外一个看见是圣经答的。啊，说神拯救的举手，说他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举手。 OK， 到底是什么？这两个意思一样不一样啊？神拯救跟他要把我的百姓 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啊，一样啊。那我倒不能讲了，不一样哎。什么叫他拯救？救命救命！他拯救，他来救你，这个叫他拯救，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Sosa， 这个是拯救的意思。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我们说神拯救，他拯救是简称，其实就是耶和华拯救。它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名词的了解，一个动词的了解。耶和华是拯救者，或者说耶和华来拯救。弟兄姊妹，什么叫耶和华拯救啊？你想一想摩西的故事你就懂了。摩西，神对他显现说，在荆棘火焰中间说，我要下来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从哪里救出来？从埃及救出来。为什么要从埃及救出来？他们在埃及做苦工。为什么喊救命？因为我们遇见危险，对不对？那天我们发生车祸，我跟我太太开车遇见大车祸，我太太比我属灵，她立刻叫主啊，我没叫，所以他比我属灵哈。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叫拯救啊？因为遇见危险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罪恶里面救出来。罪恶有危险吗？那是你是新约的百姓。以色列从前从来没有觉得罪恶是个危险的。弟兄姊妹们，多少人不觉得罪恶是个危险？好多没有信徒的人不觉得罪恶是个危险的，你同意吗？罪恶也没有当前的危机，有没有？没有啊。警察，那是你。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如果我没有给警察抓住，我就没有犯罪，有没有这种看法？上一个礼拜我跟彭宁打电话，上个礼拜我前个礼拜我没有来，他说我不但知道你出去讲道，我也知道你发生车祸，很难为情哈。我老是讲车祸，刚才讲车祸，跟我太太一起坐车发生车祸，这是我自己开车又发生车祸。为什么？我开太快了，距离保持不够，那天下雨撞上去了，眼看撞着撞着真的撞上了。假如没有撞上呢？你有没有超速呢？不算，大概不算哈，因为没有撞上嘛。弟兄姊妹们，好多人对于犯罪是持这样的看法，到底有没有犯罪？没有，因为圣灵没有光照我，我没有给逮住，所以没有犯罪，所以我没有危险。弟兄姊妹，人的脑筋怎么长的，怎么转的？这里说耶稣，因为神是拯救者。但是天使对约瑟的解释不同，如果光是耶稣的话，旧约也有叫耶稣的人，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名字意思啊。从前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你看从来没有人叫耶稣的，一说耶稣的名字特别的，天上地下独一的名字。后来不对，后来我看好多墨西哥人叫耶稣，那些棒球员好多的耶稣 G-E-S-U-S， 英文就是这样拼的嘛，实在不能接受，怎么有人叫耶稣的？旧约里面叫耶稣的也有好几个人叫约书亚，约书亚。所以弟兄姊妹们，天使在这里把危险、把拯救的定义重新说明。 我们只知道神把以色列人从各样的仇敌的压迫、危险、难处、法老的追击，以后他们到了迦南，非利士人把他们从仇敌手里拯救出来。但是天使对约瑟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新约和旧约又不同了。旧约按照律法礼仪我们亲近神，新约告诉我们亲近神的拦阻是罪，只有一位能够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什么？从罪里面救出来。罪是危险，罪等于死亡，罪等于辖制。求主叫我们对罪的事情警醒，叫我们注意，叫我们常常被提醒。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我想我们讲不完哈，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你看约瑟的态度，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他把事情放在心里。这两个礼拜我很得一点安慰，很得鼓励。我想在这里我读两篇东西给大家听哈。头一个是两个礼拜以前我收到的，初老弟兄写了一封信来，他说1995年10月9号崔玉明弟兄释放的信息叫安息，他做了一个弃言的律师啊，怎么讲？哦，他写错了，九四年，是吧？我写了95年。叛履家门得安息，与神同在入天国，境遇不同顺与逆，得救归回自得利，本来幸福自丧失，追求光明是福德，信心坚定祷且送，满足平安乐无极。我不懂，不懂诗哈，不过能够写成写成这个56个字整整齐齐也不容易啊。我相信苏老伯讲的话不仅是诗的问题，他的心在这里，他在这里听到听进去了，不仅听进去把它消化了，变成短短的一个回应。这个礼拜我又收了一封信，1994年10月16日，3个14代，他错句这样，这次不是七言是五言的啊。迷途不知返，圣经读可寻，读经失路径，按部耐心寻，前进且客观，硕根问前因，钻研明教训，态度必认真，盼望并应用，生活随真神。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礼拜，在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聚集，礼拜二祷告聚会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们提起来清教徒的态度。清教徒他们主日不做别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只有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清教徒哈，是很少数目，大部分都是所谓基督徒。可是呢，礼拜天是游玩的时候，他们定规上午要做礼拜，下午可以玩的，所以各种球类活动也有的啊。所以你在看这里 Super Bowl 都是礼拜天，没什么稀奇。但是清教徒礼拜天不玩，他们上午做完礼拜又是做两堂，下午做什么呢？下午他们重新温习上午听见的信息。每一个家庭父亲把真理教导儿女， 所以那个时候产生许多敬虔的人。今天我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在聚会，聚会最中心的目的是要造就属灵的人，要叫人像耶稣。所以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我们看圣经里的榜样，无论玛利亚，无论约瑟，都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天使的话，约瑟藏在心里，所以他就遵行。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很明显，24节、25节，约瑟醒来，起来，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特别清楚讲，这个名字是约瑟取的，因为天使亲口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姊妹们，这一个顺服是信心的记号。到底我们有没有顺服？到底我们有信心没有？看我们有没有顺服。怎么样叫做顺服？神的话语不打折扣叫做顺服。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虽然少年人没有下来，但是我们时间实在已经过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主帮助我们，教我们懂得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约瑟是个义人，因为他有信心。怎么样知道他有信心？因为他顺服神的话语。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来读圣经，并且读的时候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顺服的原因。约翰卫斯理每一天都要读圣经，他常常日记里这样写，但愿叫我发现神的命令，好叫我来遵守。那有人说他说一个 Methodist 就是循规蹈矩的人，约翰卫斯理的确是循规蹈矩的人。求主也叫我们真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主把信心给我们，为了叫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我们低头祷告。求主教导我们，借着约瑟的榜样，叫我们看见他怎样在神面前的顺服，所以也把这样一个心智赐给你的儿女，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来顺服。说我们今天所说的许多的事情，无论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罪恶的问题，主啊，都求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真知道，哦，靠着你的宝血，我们怎样被洁净，而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知道罪的危险，哦，罪会带来死亡，带来神的审判。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拯救。主，今天在这里，我们求你，我们谦卑地向你呼求。你拯救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因着真实的认罪悔改，被你宝血洗净而洗净，而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把约瑟的榜样常放在我们面前，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同遇见你自己向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